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也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跟随他。我们有一个题目啊，灵性的标尺，就是我们在跟随主以后走的是信仰的道路，是灵命复苏啊，在灵里边的灵命要成长。那成长怎么来衡量？成长有什么样的目标？这是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士师记的经文的时候要一起来思想的。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一节，经文不长。有多少人读过？好，士师记为什么叫士师呢？如果你读英文版的圣经，它叫做 Judges， 就是法官的意思啊，英文译成法官的意思。中文的译本呢译士师，为什么？因为啊，这段历史，这是一段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段历史发生的时候呢，在中国正是在周朝，商朝跟周朝相交的时候。这段历史，今天的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主前一千多年，1200多年的样子，就是距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历史当中呢是周朝，周朝叫审判官呢叫士师。所以这个翻译圣经的这批人呢，除了英国、德国、法国的一批学者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已经信了主的这些学问家、这些大学士们，他们也参加了圣经的翻译，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说这个时候中国是叫做士师，所以呢讲这一堆这一批法官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就用了这个字，所以叫士师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士师这个意思啊，士师这个意思呢不光是审判官的意思，士师在这个里边还有两层的意思吧。一层的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做士师做审判官的人呢，他同时他有管理的职责。在中国在商周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士师的人他是有很大的权力，他有管理的职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人呢是要带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兴盛，来抵御外族的侵略。所以士师啊，特别是在我们读圣经士师记里，他讲的是英雄，讲的是民族英雄。所以士师记啊，是那些带领着百姓抗击外族侵略的伟人。所以这个士师记啊，可以叫做这个英雄传，或者叫儿女英雄传啊，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可能就能接上一点了啊。那我们今天读呢，是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读，读一小段。这个第三章第七节之前，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啊，学者们就把它分类作为整本书的序言。所以今天我们是跳过了序言。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背景，你回来呢可以自己去读前面的章节。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还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开始的地方。序言读完了，假定我们都读完了，我们跳过了序言。序言是全书的预备，全书讲的是英雄传。所以序言就好像一出活剧的那个序幕，我们去看一出活剧啊，威武雄壮的活剧。现在这个序言已经过去，序幕已经拉开了，这个时候应该什么人应该出现了？英雄应该出现了，所以英雄要逐次登场了啊！这是我也给他做的一点铺垫。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就刚才我讲到的说啊，周朝称判官为士师，士师记是英雄传啊，这是全书的序言。现在帷幕拉开，诸位英雄逐次登场，今天我们要看其中的第一位英雄。请大家后边能看见吗？小不小？能看到啊。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经文读，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杰基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我们这段念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早晨聚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会场特别的运行，浇灌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也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得讨主喜悦，合主心意，也传扬主的信息。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刚才读了，也刚才讲了，这个士师记是英雄传。士师记啊，一共讲了12位英雄，12位士师。这12位士师呢，他们所经历的啊，都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模式。这12个士师呢，没有每个，不是每个都细讲了，主要讲了6个。那在讲这个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前面都讲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因为以色列人行恶，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就把他们交在某一个恶者的手中，他们就要受苦了。在这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施怜悯，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这个拯救者便胜了仇敌，胜了仇敌之后，说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你把这个模式套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套得进去吧。那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模式，是一个 pattern。然后呢，不同的人呢就放在里边。那刚才我们读到的呢是这个6个循环出现的历史周期当中的第一个。也先提醒大家，如果你回去接着读啊，这个6个循环出现的周期啊，它不是这样循环的，它循环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一直是在堕落的，以色列民在堕落，在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年代一直在堕落，一直在下滑下滑下滑。这个今天我们来读的第一个周期的开始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前面的序言我们没讲，这个前面的历史情况是之前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以色列人有个伟大领袖，他叫约书亚。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的联军，12个支派的联军，从约旦河的中央突破，渡过约旦河中央突破，然后南征北战，把迦南地的大部分都打下来，那是很辉煌的一代。现在呢，伟人已逝，大业未成，以色列民虽然进了迦南，但是没有把所有的地方都得到，他有很多叫做未得之地。你读圣经啊，他就有这个词，未得之地。他们被迫住在外邦人的这种外族人的中间，然后因为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大军就分散了，大军就分散了，力量分散了，而且耕作生活的压力就来了。他们在那儿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要活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次的逼迫来临了。米索不达米亚王，刚才我们读的米索不达米亚王名字叫什么？古山利萨田，就大军压境。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呢，我们回去想啊，就是过去这个12支派的联军呢，所向披靡，在 打南征北战的来打迦南地的时候是非常的锋芒很盛，然后打哪儿几乎就都能够打胜。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呢在古山利萨田的进攻面前是锋芒都没有了，乖乖的俯首称臣，做了奴隶，服侍古山利萨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服侍他们多久啊？
8年
啊，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时间差不多。这个古山利萨田是谁啊？经文中只是说他是米索布达米亚王。米索布达米亚是个希腊文，希腊话中的描述是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之间的土地，如果你去看地图的话，这个上面就是从圣地耶路撒冷死海再往北这边呢，有两条大河横贯的，一条是幼发拉底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这两河之间那个丰饶的土地叫做米索布达米亚。这片土地是世界四大古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古巴比伦文明就在这儿嘛。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伊拉克是那个时候是巴比伦，是巴比伦第三王朝。这个古山利萨田在巴比伦第三王朝那时候是实力强大，版图辽阔那是很，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这个名字，我刚才讲的米索布达米亚。这个古山利萨田呢，古山是个名号的意思，古山是名号，利萨田呢是个绰号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是双重邪恶的意思。所以古山利萨田是什么意思？是大恶魔古山的意思。你想没有人叫这名字吧，你说您叫什么名字？我叫大恶魔古山，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他对自己的称呼，而是他欺压的那个人民，被他欺压的人民来称呼他。就像我们说日本鬼子，他自己要让人管他叫皇军呢。那也有学者说他是双重邪恶，所以也让我们想起了在启示录当中的这个讲到的这个亚述巴比伦这个情形。再说一次古山利萨田什么意思是个绰号，大恶魔、黑心狼、大坏蛋，什么就是这一类的说法，是这么个名字。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再往下想的时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读了五节经文当中有四次提到他的名字，大家注意看吗？你的经文当中四次提他的名字，我注意到我们读的时候一开始都读不连签的，都读得不顺溜的，到以后越读越顺，越读越顺，古山利萨田，古山利萨田，知道了。四次提到他，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古山利萨田呢，他真的叫什么不重要，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符号。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古山利萨田是一个符号，代表什么？代表着神的子民的敌人。说清了吗？他代表神的子民的敌人，所以今天我们读他才有意义。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神的子民。经文讲的是神的子民怎么面对他的敌人，所以这古山利萨田在今天这段故事当中呢，就有今天应用的意义。因为它作为一个符号，让我们来想怎么来对待神的子民的敌人，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能够得胜。我想问大家，刚才我请大家读这个前面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说了大幕拉开，英雄登场，你一开始然后就读这几节经文，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啊？你期待读着一个英雄的故事经过了前面将近三章两章多经文的铺垫12位大英雄当中的第一位终于亮相了，这是面对强敌英雄登场，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战神的形象嘛？这个是目光炯炯，手拿钢刀这是身高9尺这个虎背熊腰的样子。但是 我们不仅期待读到这样一个战神的英雄形象，而且期待他运筹帷幄，短兵相接，怎么就把敌人给打败了，有一个克敌制胜的妙计。结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啊，就半句话，说什么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没了。再提到他下巴话说的什么，死了，就半句话说他胜了古山利萨田，然后接着就是他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选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在别的地方也不太听到这个，很少人专门讲这小段经文。你今天到教会去啊，你不信你试试到别的教会，你抓着一个人，你就问他，你知道俄陀涅是谁吗？他一定愣在那儿。俄陀涅，陀什么涅啊？他不知道你要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在这个誓师当中最被人知道的誓师是谁吗？男生要说第一就是参孙，女生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女生会说什么？底波拉，因为是女誓师嘛，女英雌啊，女英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属灵的教导，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学者和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有很主流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是说从灵命上来看，这所有的誓师当中参孙是最差的一个。参孙最后悔改了，但是他的整个的灵命状态，他前面的生命当中他是相当的差啊，他神怜悯他，最后是以死报国啊，这个是。但是从属灵状态上来说呢，最好的是俄陀涅，但是最好的没人知道，最坏的被人记得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讲这件事情啊。那从哪个角度讲呢？当我们观察俄陀涅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俄陀涅的他的描述非常的少。我说他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将军，你看没有讲他的刀枪，没有讲他的盔甲，没有讲他的战马，也没有讲他的大旗，他的勇士，这些都没有讲。所以从这个将军来说吧，他可以算是一个零将军。零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将军。什么都没有的将军，我们怎么来想他呢？结果我想到了一个关于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在美国的电信市场上，有过一个很成功的公司，这个公司现在也还在啊。我像我的手机，它就是我的那个手机啊 ，service provider， 这是 AT&T， 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出自它的旗下啊，它有出过好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联邦电讯委员会啊，说反垄断，说这公司太大了，90年代的时候要把它拆了。那时候我在芝加哥郊区叫 Naperville， 我在那儿住。1995年拆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公司出来，从这个公司里就是 spin out 出来，那个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啊，那个是在更南方的地方，在芝加哥那个地方，那个出来的那个公司呢叫做 Lucent， 叫 Lucent Technology 啊， Lucent Technology。 当初 Lucent Technology 他这个公司出来的时候呢，一个新公司需要有新公司的 logo， 需要有商标，需要有名字。这个公司呢花了极大的价钱产生新公司的名字和 logo， 你们知道什么样吗？长这样。据说这个公司为这个红色的这个标志啊花了800万美金。那还有卢森人告诉我说不止800万，花了2000多万，整个包括 document change， 整个花了2000多万。我在教会他们告诉我，我听了我就吐舌头，这2000多万美金得了个什么？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个零啊，2000多万美金啊，至少800万美金换个零啊。我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公司能好吗？我就跟他说，你跟公司的高层说，给我8万美金，我找个人帮他设计一个好不好？有没有搞错？但是我一直忘不了这件事。有一个在 Lucent 工作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零好，他说零有意义，特意设计了这个零。 这个灵是有意义的。灵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产品呢、零瑕疵。这看你从此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零瑕疵。他说零可以是什么？零是完美的另一种表达。零可以来表示，你跟一个很大的数可以来表示了不起，但是零也可以表示了不起的。零缺点、零错误、零失败，是不是好啊？灵性的标尺啊，也可以用灵来表示的。这是我们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一个角度。我们要说的是，俄陀涅看起来是个灵将军，他其实是另外一个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第十节怎么说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一句话超过一万句别人对他的赞扬。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灵，这个灵将军，他是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所以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也从他的身上，他是个符号，他是我们今天可以去看的一个榜样，来学习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走属灵的道路。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个方面是要远离罪恶，灵污染，这是第一个灵。灵污染要走分别的道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七节最先说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什么恶呀？这不是一般的违反规则、闯红灯啊，什么超速啊，这那些当然都已经是不好的了，但是这个恶说的是离弃神的那种邪恶，是神完全不能容忍的那种恶。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怎么说？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地方恶讲的就是这种恶，是讲的神必要审判的那种恶。而在创世纪接下来就记载了大洪水，大洪水就是神对恶的怒气啊，也是对最后的审判的一种预表啊。所以这个恶是信仰层面的，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这就讲的这个恶是吗？离弃真神，参拜偶像，这是最大的罪，直接违反了十诫的第一、第二条。什么是巴利和亚舍拉呢？这都是迦南人当时拜的假神，所谓农神。祝巴利啊是管风雨的，然后这个亚舍拉呢是管生育的。我去过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博物馆，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博物馆，这是他们塑的，就是当年的文物，在当年的那个迦南人他们所拜的这个亚舍拉的像啊，那比较晚一点的出土的这种，这是木像，这是一个金像，这个像不是很大，大概手掌这么大。手掌这么大，看上去很，你们会觉得这个会很吸引人吗？看上去丑，很丑的啊，居然他们会拜这样的像，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吧。以色列人是过过红海的，吃过玛拿的啊，在埃及见过神像，他们向埃及人降十灾的情形的，他们怎么会拜这些东西呢？我们从这个身上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在经文呢，我们往前读一节，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往前读一节，今天我们没读，你去往前读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三章的，他怎么说？我把它打在荧幕上，你可以看这儿。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这就讲的是当时的情形。以色列人背叛神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跟外邦人通婚开始的啊，他在那边跟他们住在一起，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羡慕他们的富足，喜欢他们的帅哥美女，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跟他们说的不可与外邦人通婚的这样的命令，就进入了迦南人的信仰世界。那时候他们还自己骗自己呢啊，我不是不爱耶和华，我爱耶和华，我现在再多爱一个，我既然娶她做我的妻子，我再多爱一个，我也把她的神一块列进来拜吧。这叫什么？这叫缺口。 这叫灵命上的破口。这个破口一打开，罪就涌进来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就被污染了。我想这么说啊，就是跟大家提醒，就是说与迦南人联姻所表达的是人体贴肉体的罪恶本性，人体贴肉体让情欲做自己的主人，就会从远离神啊变成忘记神。就今天我们普遍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是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文化当中，你跟美国人结婚，这不算是罪的，这个跟过去的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它的精义在于什么呢？在于你是不是体贴肉体，你是不是体贴自己的情欲。我们一般人的家里，我相信我们在这儿都是这样，我们家里不会有神龛，我们也不会拜菩萨，我们也不烧香，但是我们有偶像吗？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偶像吗？有那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取代了神的宝座啊，掌控了我们的心吗？啊，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他就说，后来我也知道这个话在别的牧师的书里也出现啊，他说人的心呢，是偶像制造厂。偶像在哪儿？偶像在人的心里，外表看起来没有，其实在里边。我们的心如果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就是为了自己得好处多享乐，那我们就是拜偶像的。偶像是人的内心的外在投射，偶像就是自己的欲望嘛。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在求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那个隐而未显的罪。换句话说，我们也问自己，我们真的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吗？远离罪，远离罪，零污染，就是要我们不再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新的生命样式来。我在芝加哥生活了好多年，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这是我拍的在芝加哥艺术馆看到的一个挂毯，这是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初期的作品，它叫 Narcissus at the Fountain。 后边看得清吗？这个16世纪的东西好几百年了，所以它有一些褪色，原来想必是更加的鲜艳。你看，遍地鲜花，中央喷泉，一个俊美的骑士啊，假定他是俊美的吧，他正俯身向喷泉的水池当中仰望，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这个少年呢，我当时看我看不懂，我就把我解说打开，我戴着耳机有解说，那解说说这个少年正在痴情地恋慕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真美呀，全世界最帅的。因为爱之太深太痴，他最终扑向池水，淹死在那里了。这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就是 Narcissus， 是一个希腊神话的其中的一个版本，而英文中的那个水仙花就叫 Narcissus。 那这个词呢，被这个心理学家拿去描述什么呢？描述那种超级自恋的人的那个心理状态。那这个提醒我们啊，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的主人到底是谁？人的罪，人在罪中生活，就是以满足自己为生命的最高目标，眼里只有自己，房子、车子、生意、儿女，甚至钓鱼、打球都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人在追求自己的肉体的欲望的时候，可能会对神不理不睬的，甚至故意忘记神的。我们常常不是不知道神的要求和属灵的原则，我们常常是故意不照着做。我说的重一点，让我们想想，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体贴自己的时候，向自己心中的我，向自己心中的欲望投降的时候，那个罪就进来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自己的心里有今天的亚舍拉没有？ 有今天的巴利没有？这个心里的宝座呀，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呐、啊，我们的心应该是我们的主的宝座的。我们若不是让我们的主坐在上边，我们就是拜偶像的。离开了神的宝座保护，就会陷入神的怒气之中，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这么说吧，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拜偶像。我写了两句来提醒我们：联姻外族妥协信仰，以色列出缺口入魔爪。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持守诫命，躲避诱惑，这个俄陀涅受祝福蒙恩召。好像看不出俄陀涅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请大家注意，在圣经当中没有写俄陀涅做士师的细节，圣经啊特别特别的简约，没有写这些。但是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和士师记的第一章，两次记载俄陀涅是怎么选择妻子的事情。前面我们讲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犯罪的表现是什么，是外邦与外邦女子通婚。但这个地方呢，士师记跟和约书亚记呢两次讲俄陀涅是怎么娶老婆的。俄陀涅为了娶加勒的女儿亚撒为妻，亲冒矢石啊，冒着枪林弹雨啊，这个冒着危险夺取了底壁城，冒着危险夺取底壁城，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娶老婆。因为当时呢是加勒说，谁把底壁城拿下来，我把我的女儿就给他为妻。那这不是说当然也有这个男女之间的忠贞的爱在其中，更多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表示，他说我出生入死也要娶本族的女子为妻，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守神的诫命，就是为了神的守神的诫命，我死都不怕。从属灵的意义上看，这叫做追求灵里的圣洁。所以神特别嘉许他，你读那段经文呢、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最后和士师记的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不仅取得了心上人啊，而且还得了田地跟上下水泉。田地和上下水泉就表示神的祝福的同在。所以俄陀涅刚才我说了是个符号，是个榜样，他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他不为死亡出生入死的去打仗，为的是保守自己的心能够在神里边，能够不得罪神，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榜样，远离罪恶灵污染，走分别的路。别人走混合的路，但是我们应该走分别的路，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亲近上帝要零距离，这是第二个零啊。我们讲标尺，看上去都是零，但是其实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就是要走信心的道路。第三章的再往前第四节说，神留下这几族迦南人是为了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不是能够遵守神给他的诫命，结果他们就在这上失败了。他们失败的时候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迦南人那儿去跟他们通婚，又娶迦南人的女儿来跟他们结婚，他们以为这样就进入主流社会了，以为这样就会在那儿生活的好了，其实呢他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做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大恶魔古山的奴隶，做了八年。这是很讽刺性的，古山代表双重罪恶，这个体贴肉体就是拜偶像，侍奉偶像就是侍奉罪恶，侍奉罪恶必然被罪恶辖制。他们放弃了神给他们的原则，他们去侍奉亚舍拉朱巴利，然后进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罪恶和他们的这种异邦的这种异教文化当中去的时候，他们被罪恶辖制，他的肉体也被罪恶辖制，所以重入牢笼一陷八年，是非常的可悲的。我们再来思想 这个符号性的事件当中，我们能够学的功课是什么？看起来以色列人很保险的，以色列人有律法，成文的律法从摩西那儿传下来的，他们有会幕，他们可以敬拜，他们可以献祭，可以敬拜啊，怎么他们还会犯罪呢？哎，我们也想想，是不是我们每个星期只要来一趟教堂，我们的灵命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入了保险箱了。这也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是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的。我在这个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博物馆，就刚才我提到那个地方，我们老师教我们神学老师带我们去，他让我们多去那儿看，就是得到对当地的当时的食物的这种了解。我在那儿呢看到了一个展品柜，这是当年迦南地的出土的陶像，陶土烧制的陶像，给大家看啊。这个它在下边有一些说明，说这样的人，他看出来吧，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还有比较年轻人，这是陶像，有大的，有比较大的，也有比较小的。这个陶像叫什么？底下写的叫 worshippers， 是什么？崇拜者 worshippers。 他说这是崇拜者，这就看明白他意思。他怎么样？一个手压着另外一个手，然后这样，哦，这是歌唱的样子，这是可能还是美声唱法，这个歌唱的样子啊，这个敬拜唱的样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当地的迦南人崇拜迦南的假神的时候做的像，他们给他们的假神盖个庙，然后呢给自己烧个像，把那个像呢放在那庙里，对假神说，我真爱你啊，这个像代表我，他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在这里敬拜你。你们听清楚这个意思了吗？他自己不去了，他把他的陶像送在那儿，说，神，那我尽上我的责任了，他在这儿代表我来敬拜你。你看这是多么的虚假呀，这是这样的敬拜叫敬拜吗？所以连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都能看出这种敬拜的虚假性。所以他们把这个像拍了照片，拍了大照片。你知道他把那大照片放哪儿吗？放在厕所门口。我们去看了，我们就笑，这叫物尽其用。但是当时这种虚假的敬拜，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内容的这样的敬拜，一定是污染了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他们在形式上敬拜神，但是心里却远离神。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后来在以赛亚书啊，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时候，哎，这节经文我倒没有放在这儿啊，先把它留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说什么？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后边怎么说的？说心却远离我。这正是迦南人的情形。迦南人把这东西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远离了。真实的敬拜跟神就越来越远了，就不是亲近上帝了，而是走世界的道路，与上帝越来越远。所以我写的这句话，羡慕世界，体贴肉体，以己为王，被辖制。神所期待的是持守诫命，追求圣灵，要与神合一，才能得自由。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所以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想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我们要有一点战惊啊，要一直问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这儿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享受外边的美景吗？当然我们应该享受，但是我们是仅仅享受它呢，还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还是来敬拜？我们在美景当中的活动，也是把我们的心举到神的面前的啊。我们的心不能远离神，远离神使一切都失去意义，使那个宗教仪式没有意义了。跟俄陀涅怎么连在一起的？刚才我们讲了，俄陀涅的描述非常的少，他的相貌、武功、身材、谋略一概略去了，一点都没讲。 但是请大家注意，俄陀涅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定语，怎么说的？迦勒兄弟基大斯的儿子俄陀涅。别的都不讲了，就前面讲这么长一段的描述，描述他的身世，什么意思啊？圣经的作者很看重俄陀涅的出身和他与迦勒的关系。那迦勒是什么人？大家知道迦勒是什么人？你们知道迦勒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哪些？就是他去做探子的时候回来，他是有信心的那一位，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迦勒呀，是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我再说一次啊，迦勒是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这是约书亚记的14章第6节清清楚楚的写的。稍微静一静，大家想一想，就是俄陀涅跟迦勒是叔侄的关系，他们俩是叔侄。然后呢，这个迦勒是什么？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这麻烦来了，他这个叔侄俩都是同一族人，他们是什么人呢？前面我刚才读的经文说的，这个约书亚记14章第6节说他是什么？他是基尼喜族。基尼喜族，你去查一查，查一查这个基尼喜人是什么人呢？基尼喜人不是希伯来人，让人很震惊啊！迦勒这么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这样的人嘛？啊，他们至少有一种解经思路啊，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我也跟大家说一声，但是对我来说是很 make sense， 就因为圣经直接就是这样写的，说他是基尼喜人。基尼喜人是原来住在埃及河和伯拉大河这个之间的那个诸多民族当中的一个。希伯来人不是在这儿住的，希伯来人是从北方一直跨河而来。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的意思是跨河而来的意思。那么这就说明迦勒和俄陀涅他原本的出身并不是希伯来人。我不知道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你们会觉得有一点没想到，或者会觉得吃惊，说华新你怎么敢说他不是希伯来人啊？有的人听了这个东西他会受不了的，因为在我们原来的印象当中，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的根正苗红的这样的人。基尼喜族是以东人，原来与神的选民并不是同一族，但是他们选择了归向以色列的神，选择了走信心的道路。其实这件事更 significant， 更有意义。说什么？就这些人其实原来是这个在这边当地的居民，在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人过来的时候，他们在信心当中跟从了耶和华的子民。如果你再去看民数记第32章12节，耶和华神呢就特别夸迦勒，说迦勒什么呢？说迦勒是专心跟从我。就前面讲了他，如果从这个解经思路可以认为，前面可以讲迦勒不是以色列的原族的人，但是后边讲到神对他的夸奖是他是专心跟随耶和华神的人。所以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血统成为了犹大支派的成员，所以神夸奖他。那俄陀涅呢，也因此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俄陀涅是唯一一个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士师。那现在我们来解释俄陀涅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表示他的那个力量。拯救是从信心来的，拯救是从信心来的啊！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受不了，说怎么居然不是最终就最开始就是希伯来人？其实不要紧呐。你看看这个你读马太福音，读耶稣的家谱，你就读到不是希伯来人的这个人进入家谱了。前面讲到拉合是妓女啊，拉合是当地的原住民呐、啊。 那成了耶稣的先祖当中的一个。然后我们还读到谁呢？读到路德。路德也是什么？路德是什么人？摩押人。他也进入。所以神呢，看重的还不是血统，神看重的是什么？是信心。从这个俄陀涅的身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从俄陀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因信称义的预表。因信称义不是在新约里才有的，这个思想在旧约当中，在这里就已经展现出来了。我们从俄陀涅的身上不仅看到了因信称义这样的救恩，而且他是犹大支派，他是神的狮子，他是那位做王者的这个预表，我们已经看到了。再往后1000多年要来的那一位，那是谁呀？那就是耶稣自己，那是出自犹大支派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在信心当中进入基督，与神合一，亲近上帝，零距离。这个要求高不高？做得到吗？可能吗？是不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吗？怎么可能呢？我说就跟神零距离了呢。给大家看一看一节圣经的根据，请跟我一起来读。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零距离吗？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讲的话，说到那日就要零距离的在一起。就我们看到了那个目标。那问题是，那日是哪日？这日来了没有？你们回去读约翰福音吧，回去读约翰福音，你就会知道这到那日指的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救恩完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什么？说成了，说成了。所以那日已经来临了。所以这个目标，当然我们还不敢说自己就已经完全达到了，但是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目标，要在这个方向上继续的努力。我不知道我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啊。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属主的人的心里，靠着这个灵，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对吗？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天父里。所以我们亲近主，跟他到最亲近的地步是神的心意啊。耶稣基督他有另一个名字，四个字的，是什么？四个字的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件事情，要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要与神合一，他得到真正的自由，走信心的道路。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倒空自己，零保留。我们讲前面讲信心的道路，分别的道路，现在呢讲的是要走顺服的道路。士师记讲的都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倚仗的不是武力，不是武力。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也没有特别的讲俄陀涅的武功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史记上说西楚霸王项羽身高8尺有余，力能扛鼎。光有力气又怎么样呢？纵然他力拔山兮气盖世，最后是什么样？时不利兮骓不逝，他那个马也跑不快，最后在乌江边上自己拿着剑抹了脖子。俄陀涅看起来很普通平常，但是却能打败强敌。我们说呼求神的名，依靠神的灵，平凡人成就大事。认识神的话，跟从神的手，虚心者进入天国。圣经也说过，说特别是讲这件事情，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个撒加利亚书是特别说的是，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写错了，是撒加利亚书，但是不是用撒哈，是亚。 我们再次来思想，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俄托涅这个将军不是这个灵将军，他是什么将军呢？他是那个圣灵的灵，有圣灵的灵跟他同在的那个将军啊，所以他能成事，他成为神的器皿，就为神成就了大事。人生的成败都在神的手中。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失败是因为他们离经叛道，神把他交在古山利撒田手中，让他们受苦八年，一旦他们悔改，神就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圣经当中说，我们注意到圣经这当中有一个特别，如果你是读希伯来文的，你就会注意到它当中特别对称的手法。它前面说以色列交在神，把以色列交在古山手中，是神因为他们犯罪任凭他们。后来又说神把古山交在俄托涅手中，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这种的表达，像对联一样的。这个是表明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在神的手中啊，人在神的手中，如果要细分的话，可以大概至少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做神的工具啊，英文叫做 instrument， 做神的 instrument。做神的 instrument 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人。神可以让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但是神并不喜悦亚述。所以这个 instrument 可能是被神使用，用完了就丢了，就不要了。而做神的器皿是不一样的。做神的器皿是什么样子呢？圣经特别讲到说，我们属神的要做神的器皿。做神的器皿是什么样子？是被神所用，是神住在里面，那个器皿当中的宝贝发光，器皿中间的宝贝啊，产生极大的能力来得胜。那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是要做神的器皿。做神的器皿有什么条件呢？大家想一想，做神的器皿有什么条件呢？是靠，刚才说靠基督的灵，然后用我们这儿说呢，你得倒空自己。你的器皿呢，你得把自己倒空，倒空自己，而且要干净，要分别为圣。求神帮助我们倒空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且把它分别为圣。我们也常常举这些经文，就是因为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彼此相敌的，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旦信主啊，刚才我们也提了，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而不能像以色列人那样，一方面说哦，主啊，我是你的选民，一方面又看着迦南，又想着迦南地的帅哥美女。做基督徒不能半心半意啊，一眼看世界，一眼瞄永生。我碰到过，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人说，牧师啊，你别老催我们了，别老催我们长进啊，服侍啊，我就做个得饼吃饱的基督徒就算了。他倒挺诚实的，他说我这样就算了，说将来到天堂你坐前排我坐后排啊，或者我在远处看个大门什么的就算了。这不行啊，这个人不能混着到神的家中去的。我们不能为自己保留，因为在永生和与神的永远的隔绝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大家知道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他说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怎么样，就不在他里边了，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你心里有保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块我特别说第三个方面，是要提醒我们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南北朝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个大文豪叫刘昼，昼夜的昼，他写这个政治预言，写的政治预言叫做《刘子新语》，他姓刘嘛，叫《刘子新语》，里边就讲了一段故事。他说，秦惠王想打蜀国，蜀国在哪儿啊？在四川啊。四川那个情形是什么样呢？是道路险峻，就是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所以是很难。他想打蜀国，但是没有兵路，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动着心思，他就凿了一个石牛，巨大的石牛，好几吨重的石牛，把石牛放在那儿。然后呢，晚上这个月黑风高的时候，就是派人去在石牛的屁股底下挖个坑，在里边埋上点金子， 然后再把那个土稍稍的掩埋上，然后第二天再派人去到那儿去挖，一挖说不得了了，这个石牛了不得，这个石牛拉金石，然后再去埋，再去挖，然后石牛，这个石牛拉金石的消息，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 internet， 也传得很快，一下就传遍了各个国家，说这个秦惠王有宝贝石牛拉金石。当这个消息传到了蜀侯，就是蜀国的这个国王的耳中的时候呢，他就派人去告诉他说我们啊想跟你交朋友，这个想把这个石牛呢送给你做礼物。他在那个这个刘子新语里就写说，蜀侯姓贪，他这个有个贪姓，他说蜀侯姓贪，说听到这个话呢大喜，倾国之力斩山填谷，他把他全国的男丁都调集起来，斩山填谷，修栈道啊，这个铺平道路啊，修出了铺很平整的路，终于把石牛拉回家了。那结果是什么呢？秦国的兵就到了，你替他开了路了，秦国的兵到了，他的国家亡了，他人也被杀了。啊，当然这是那时候写给古代君王的故事，我们今天读这蜀灵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若是给私欲留地盘的话，就是给撒旦修道路，你给那个情欲留地步的话，给撒旦修路，你把事情抓在自己手里不交给神的话，你在地上活得千辛万苦，将来到天上你也会满面羞愧的，而且你还不知道上得去上不去。要学习啊，灵保留全交托，顺服神的带领啊！我不是说你这样了才能换取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信了主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表达，应该是生命的完全的转变，顺服神的带领，这才是蒙福的道路。倒空自己就是顺服的意思，全然顺服。我们读的经文第十节说，俄陀涅做了以色列的士师，这个中文翻成做了以色列的士师，这个士师是名词，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不是这样写的，就是它的这个词序不是这样的，按照希伯来文原文的词序，你们现在有微读圣经可以去查，那个士师那个字呢是动词，是说俄陀涅士师以色列，把它当作动词。这个士师是什么意思呢？有管理的意思，他管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上百万人，他需要极大的才干啊，极出的军事能力啊，智慧，这和个人的魅力，这些都是从圣灵来的。前面讲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当他倒空自己让圣灵降在他身上住在他里面的时候，神就透过他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完成了，在神的手中是永远稳妥的。1876年啊，这是我读我们学校的那个，我在穆迪神学院读书，读我们这个学校的校史，还有他们回忆录当中读到的一段。1876年的圣诞夜，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布道家，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就是 D.L. Moody。D.L. Moody 在19世纪那是全美国可能是最伟大的布道家，没有之一的啊。他是做的非常的神大大的用他，他跟他一块合作的呢，就好像那个 Billy Graham 也有一个这个歌手一直跟他配合，在 Moody 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歌手，那个歌手呢叫 Ira Sankey， 他们一块布道，在圣诞节之前在 Delaware 也有一条河叫 Delaware River， 在他们在那边布道完了以后，就到了Delaware River 上面的一艘游轮上面去呢，就跟着别人一起来庆祝圣诞节。那天晚上就在那个游轮上庆祝，上了游轮，他的这个歌手就被人认出来了，说：“哎，你不是昨天开布道会唱歌的那个男高音吗？说你，请你来给我们唱一首吧。你想那个圣诞晚会上钢琴就在边上啊，立刻有人就来弹，然后他就起来唱。”那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啊，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他唱了一首《救主像牧人引导我》，Savior like a shepherd lead us。这首歌在老一点的歌本上你还能找到，啊，华人教会唱的不太多，但是我记得我们唱过。唱完了，观众鼓掌完了，下台以后就有一个人来找他， 挺有意思的，那个人找的时候就问他，这是1876年的事情，他就问他说，哎，这不是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几年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南北战争的时候你当过兵吗？他说，哎，我当过呀。他说，你参加过联军吗？就是 federal 这边的，北方这边的。他说，是啊，我参加过啊。然后那个人接着问，那个人很问的问题挺奇怪的，他说，1860年你是不是曾经在一个月光明朗的夜里站过岗？你说这是谁记的？这已经16年过去了，而且没头没脑就说一个月光明朗的夜里站过岗。他想，我当过兵啊，我当过兵，那时候我是北军的成员，我也站过很多岗。我说大概是吧，他就说是吧。那人说对了，好，这明白了要走，他要走，那人，然后这个 Sankey 把他拉住，他说你得给我说清楚了。然后他说，我是南军的。他说那天夜里月光明朗，我奉命去摸哨。他说你傻乎乎的站在明朗的月光下。他说我呢在暗中，在阴影当中走向你，在树荫上，离你非常近了，离你非常近了，我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举起枪来瞄准你，想说这个人是我今天晚上的活靶子，一枪就能把他撂倒。他说我把枪拿起来瞄准你的时候，没想到你把枪放下，喘了口气儿，开始唱歌。他是个歌唱家，晚上他又没事儿，然后他在那儿，他这突然开始唱了，他就唱什么呢？唱耶稣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引导我。看我有没有歌词给大家啊？这个没有，我没有这张透明片，我们放见。那里边就特别讲到说什么？歌里唱说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你是看顾我们的，求你引导我们脱离罪污，走天路。他那个人一开始一唱歌，他把枪放下，他说等他给我唱一首歌，唱完了我再结果他。结果听他的歌就被吸引住了，听他的歌就被吸引住了，说我这一辈子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我将来到底要去哪儿啊？他说我都不知道啊。他说他唱的这位牧者，我就像一个迷途的羊一样啊。他说我要也能有这样的牧者带领我会多好呢，不能杀他，先留着他吧。然后他把枪收了，他也没有出去，他就沿着黑影就悄悄的就又走了。同一首歌在这天晚上他再一次的听到了，十多年后他在这儿相遇了，心里特别感动。那接下来是什么呢？这个歌手 Sankey 说，你别走了，你来接受这位牧者来做你生命的主吧。所以那天两个人流着泪一起祷告啊，他就带他决志信了主，一首歌救了两个人。你想多么奇妙，人生有许多你料想不到的危机，你靠自己你都没法躲避的，但是当我们跟随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牧人耶稣的引导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要怎么样？要倒空自己，走顺服的道路。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今天讲了灵性的标尺，我们很比较特别的用灵来定标尺，讲了三个方面，要灵污染、灵距离、灵保留，走分别的道路，信心的道路，走顺服的道路。标杆这个标尺定在零上是不是太低了？标尺为零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对不对？其实是很高的要求，我们在这儿聚会也是要共同努力，一同来追求。我们追求的标志其实不是零，而是圣灵。圣灵是神的同在，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住在耶稣里。所以这样说吧，除私欲，灵污染，信靠主，灵距离，顺服神，灵保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湖光山色的美景当中，你让我们来读圣经，让我们一起思想属灵的道理。我们的人生有多少迷茫，有多少软弱的时候，都是因为离你太远了。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也必亲近我们，求你来亲自的向我们啊扬脸，亲自的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听你的声音，跟随你的手来走今天的道路。 求主特别恩待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正式的向主表达过愿意跟随主的这样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的心，也让我们都能够跟随这位天国的主走天国的路。谢谢主，求主祝福，求主引导，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